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1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川普挑战一中政策，美中台关系步步惊心，不但两岸关系雪上加霜，美中关系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今晚海峡论坛邀请3位美中台关系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川普挑战一中政策的连锁反应。那么今晚和我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节目想必一定会非常的热闹了，所以我赶快先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的嘉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非常欢迎李华球老师做客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明报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的，另外今晚海峡论坛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中国旅美社会学家人大重阳研究员李毅教授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讨论。李毅教授您好。
东宁女士、博弈先生、华球先生、宝胜先生，全球的观众听众，圣诞快乐，元旦快乐，过年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键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川普打破惯例和蔡英文通话之后，又公开质疑一中政策。中国外长王毅回应，不管是蔡英文当局还是世界上的什么人什么势力，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最终只能是攀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此同时，中共的军机半个月内两度绕飞台湾，中共空军官方微博账号并在上周五发表了一张空6K 轰炸机在云端上飞行的照片，后方的山脉看起来像是台湾的玉山主峰。另一方面，原南京军区的副司令退役中将王洪光17号表示，川普上台之后为台海即将爆发的临界点又点了一根火柴，他预判2020年前后北京将发动台海战争，一举夺取台湾。那么究竟川普挑战一中政策是否会让台海冷战变热战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李老师您的分析。
是，那么有关于最近解放军的这个空军在11月25号以及12月初短短两个礼拜之内两度飞越台湾的这一个防空识别区，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跟川普跟蔡英文的这个通话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个各国的这个军队啊都会有例行的演训，但是呢，从这一次的这一个时间点以及飞越的这个航线来看呢，当然是不属于例行性的演习。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那么川蔡的这个通话也激起了这一个两岸之间许多的这一个过去，不管是从所谓的冷对抗一直到现在各界所说的所谓的热战，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飞越的这一个绕越台湾的这一个防空的这个识别区的这个周边，那么同时各进出一次的飞越的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来看的话，军事存在的这一个成分呢，事实上是居高，但是呢，应该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还不属于所谓的低强度、中强度、高强度这样的一个冲突都还不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一个飞越上来达到政治性的宣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这个存在。不过呢，往往许多的这一个宣示性的动作造成擦枪走火之后，就有可能形成所谓低强度或中强度、高强度的冲突，乃至于酿成不可收拾的这个战争的这个行为因此，从这个这短短的这一两个礼拜，那么台海 这个空军的这一个绕月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那么我们除了从美中台之间三角关系的某些波折的角度来观察之外啊，同时也让我特别感觉到啊，这一场的这一个空军的这一个较劲啊，除了空军的较劲之外，当然也在测试双方内部的这种压力的程度到底到什么样的这个局限因此呢，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演习，或者是川普跟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通话，乃至于中国的外长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说法，都让我们深深感到两岸关系的这一个隐忧啊，更蒙上一层让我们更看不到、更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隐忧。同时呢，美中台三边的这个关系会不会未来在1月20号川普正式就职之后会有新的变化，目前都不得而知。不过呢，我还是要再重申，现在川普他仍然是美国的准总统，还不是真正的总统，因此他现在讲话可能呢，在这个各界来讲的话，都不会朝向一个政策的这一个角度来观察，而是从一个讯息的这一个角度来观察。但是呢，我认为，那么在还有将近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未来如果有更进一步比较更引起某种程度的波折的这样的一个谈话的话，我想呢，未来川普就职之后的美中关系啊，可能呢不会那么平静。那么我们再观察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这几天的一个讲话看起来的话，特别对台湾议题啊表达他的这一个重视，这是过去奥巴马主政八年呢，从来几乎没有针对台湾的议题啊，那么透过媒体来发表他的言论。这一次特别讲到有关台湾这个台独的这个问题，那么他说台湾在自治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就不会有台独的这样一个动作。过去美国的国务院或者是白宫啊，都只是说美国不会支持台独。那么这次奥巴马的谈话是有别于过去的所谓的不支持台独这样的一个论调。那么同时呢，也提到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这样，因此呢，这个言论呢，这两天在台湾内部许多媒体或者是有许多这个专家来讲的话，有人担忧啊，会不会美国把台湾呢变成了一个港澳化这样的一个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个人认为特别美国的这个以前的 AIT 的这个主席普瑞泽特别提到，那么奥巴马的这个言论呢，是在精确度上是稍显不足，但是呢，他呼吁台湾不必太介意。但是我个人认为身为美国总统，即便还有一个月就要下台，但是这个谈话仍然对两岸关系或者是美中台三边关系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这一种忧虑。因此我觉得不管是川普也好，奥巴马也好，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大陆的领导人也好，这四方应该都在呢这一段时间要言论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理性，免得激起不必要的这个波折造成四方的动荡这都不是一个好事。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的分析。稍后谈到这个奥巴马的年终白宫记者会，稍后我们再请郭宝胜牧师来稍微回应一下。不过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李毅教授您怎么看刚才这个李华秋老师提到的这个空军发布这个轰6K的这个照片的用意，还有环球社评也指出北京应该要探讨通过非和平手段给台独不同程度的惩罚可能性，必要时要将台湾篱笆嫩化，并且让通过武力彻底收复台湾成为真实的选项。我知道您过去也曾经就预测这个武统台湾的一个时程，您认为在川普他现在当选了，然后不但跟蔡英文通话，还要挑战一中，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您所预测这个武统时程是不是会变动或是提前？包括前面刚才我们也提到王洪光他说2020年左右要夺取台湾。您的分析。
谢谢。那个我的看法就是大陆现在只能通过武力来彻底收复台湾。你就是你说的，今年1月以来我写了10多万字的这个台海研究广为流传，在最近10天，就是在前10天发生了大的变化，就是大陆这个环球时报发了2篇社评，把我的这些观点集中的表述了一下，所以我今天就用他这两个社评做我的发言稿。一篇就是你刚才提到12月15号的这个社评的题目叫大陆需敢想敢为重塑台海局势，认真准备军事斗争，讲了大陆对台湾7大新战略，就是讲到军机要过中线，讲到要用北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另外就是12月7日那个社评题目就是解放军夺台湾一小世纪，
嗯哼，
详细讲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开战之后的大体情况。那么大陆今天为什么必须只能通过武力来彻底收复台湾呢？因为这个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从1月16号蔡英文当选开始就彻底打破，永远不能恢复。
嗯，
蔡英文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从今往后，台湾永远不可能选出一个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领导，和平统一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所以3天前吕秀莲说，媒体都报道说现状已经被蔡英文打破，台湾要全民皆兵，准备对付大陆进攻。而且就是你刚才讲的王洪光的17号讲话，王洪光大概讲了几分钟，王洪光刚坐下，第二个讲话的人就叫王在熙，
是国台办前副主任
啊，原来一个国台办的一个副主任。
嗯，
他今年5月还在大陆给几百上千个军方军官做报告，说他认为和平统一有希望，结果他马上昨天他就说没希望。
嗯，
所以这个最近形势的变化是很快的。那么川普和安培勒都是能力很强的大国领导人，他们肯定要利用台海出现的这个巨大的两一个中国已经不存在的这种新变化，他要来进逼大陆，来拿到他应该拿到的东西。那么大陆它要维持这个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海和平，它对台湾、对内部、对外已经都做不到，成本大到完全支付不起。它对台湾让利让了30年，你说一共让了多少利？我也没算过，反正这个耗费巨大。结果台独的比例早就过半，台湾今天要统一的比例不到2%，一直是1.5%、1.6%。所以你大陆你没有办法再给台湾更多的钱来换取台湾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来换取和平统一。然后你在大陆内部它有个中央的国台办，有几十个省级对台办，每个省一个对台办，中央好多部还有对台办，有几百个市级对台办，有2000多个县级对台办，这么多的人搞了30年，现在不但没有完成统一，连1992年的九二共识都保不住，都被台湾彻底打破。大陆军队长期准备对台用兵，可是长期又不用兵，三股而竭，劳师弥费。而且你这个新中国49年建政快70年了，国家还不能统一，大陆执政党和政府就无法对人民交代，无法对中国历史交代。对外、对美、对日、对这个大陆承认这个对承认大陆的100多个国家和承认台湾的20多个国家，一直要使用巨大的外交资源、经济资源来去保持这个。国际社会承认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都无非就是那人家就是两边要钱嘛，对吧？蝇营狗苟，不应不厌其烦，而且随时可能出现川普和安培这样的大翻盘，前功尽弃。这个就是他那个7点战略第一点，就公开承认大陆现在已经丧失对台控制力，这点是讲的很好。
好的，
所以你大陆过去你要支付这些成本，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军事上在台海战场军事力量对比。对大陆不利，现在就不用了。现在在台海战场，大陆已经对美日台，在台这个战场具有绝对优势，所以那还等什么呢？对大陆来讲，这个现状你台湾的美国都不要，我要它干什么？那就只有通过武力彻底收复。
好的，
没有无路可走。
好的，非常感谢李毅教授。郭宝胜博士，你怎么看这个李毅教授的一个说法？还有这个，现在看起来是北京文攻武吓都在升高，但是此时啊，台湾的立法院却要审这个公投法，还有委员提出纳入领土变更范围，根本就是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有人说这根本就是在玩火，你怎么看？
对，
目前台湾立法院的一些做法呢？
对，
还有刚才李毅教授的一个说法。
首先我回忆一下李毅教授，我觉得武力征服台湾完全是空想，痴心妄想。就是说你用金钱征服不了的人心，你用武力能征服下来吗？其实你全部来占领台湾，你能束缚这个台湾的民心吗？他自己都承认现在连2%的人心都不到，就要求统一的，就是整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已经早就过半了，你用这个武力，你即使束缚了之后能束缚人心吗？而且武力呢，你显然比不过那个美国，比不过日本。你如果向台湾开战，那是向全世界开战的，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美国的他已经确定，就是如果武力侵略台湾，那美国是必定物理保护的。而且那个日美安保条约也规定，就是日本一旦发现美国受到这个攻击的话，他会来保护这个美国，也实际上就是来保护这个台湾。所以到时中国政府一开战的话，首先是要跟美国和日本要同时来进行这个开战。而且美国的这个军费是多少呢？5000多个亿，中国才1000多个亿，一年下来。所以就是说没法相比，在武力上来说， 再一个回应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个台湾立法院的这个事情，
公投法是不是在玩火？
公投法这个事情呢，是加上最后这个民进党呢，他把这个挡下来了，就是领土变更和两岸政治协议，他就是说不属于这个公投法的范围之内。公投法是修正了，比方说他这个联署的人数啊，本来是要将近10万人才能联署，现在1800人就可以联署了，而且那个投票的这个年龄限制从20岁降到18岁了。但问题是这个鸟笼公投法把这个主要的主题给挡下来了。就是说鸟笼是没有了，但是鸟啊也不见了，所以就是说那些台独人士现在也不满，就是他这个修正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蔡英文还想维持现状，他不想在这个石阶上，就是捡这个台阶上。我一直在台湾那个政论节目上也主张，就是现在国际形势这么好啊，蔡政府应该石阶上捡这台阶上顺着杆子爬，然后谋求台湾的这个国家正常化。因为国际形势为什么好，因为川普是这个就是2017年以来就是第一个后任总统给这个蔡英文打电话，而且称呼台湾总统，不是哪一个中国，而是台湾总统，他是这样肯定了这个一中一台的这个政策，也是第一个美国的后任总统就是叫板这个一中原则，以一中原则来跟中国来谈交易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措施啊，实际上他把一个美国的这个一中一台的这样一个政策啊，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它在这个名分上也肯定了出来。因为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话，这个美国它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啊，美国就是保证对台湾的这个安全的武力的保护的，这个是事实上的一个一中一台，包括美国的这个驻台的这个协会啊，实际上就是美国驻台的这个领事馆呢，而且台湾人在美国的待遇跟其他国民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一个主权国家，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但只不过就名分上不讲出来，但川普这一次给讲出来了，所以讲出来了之后，实际上是对这个台湾的本土力量、独立力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说他的这种鼓舞啊，你应该就是石阶上捡着台阶往上上。蔡英文的话应该把这个政治正确，就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政治正确是什么？就是维持现状。既然川普打破了美国的对台关系的政治正确，那么蔡英文也应该打破台湾的政治正确，就是维持现状，然后把这个突破现状来实现国家的正常化，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感谢郭宝生先生，非常有趣，两位来宾的这个看法完全不一样，有人认为说现在这个时机反而是这个应该是武统的好时机，一方面是说应该是让蔡英文实际上独立的好时机。那么今天是可以说讨论非常精彩，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李毅教授提到这个王洪光的说法，他说这个王洪光说100小时就可以拿下台湾，写信请教台湾的这个李华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100小时拿下台湾的说法？
是，那么过去南京军区的这个副司令退休的王洪光中将，那么这两天在大陆的一个环球时报的这个办了一个活动里面，特别讲了这个话。那么他讲呢，两岸关系进入到这个军事的这一个问题之后呢，不是以天来计算，是以小时来计算。他所谓的小时就是指100小时。事实上，我们从这个王洪光的这个说法来看呢，两岸关系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武力的这个打仗之后呢，大陆呢当然要夺取台湾，首先一定是先用导弹来攻击台湾的重要的政经的这个设施，那么让相关的这个政经的设施破坏之后，对人心产生某种程度的这个动摇。可是呢，即便这个导弹都把台湾的这一个重要的军事设施都已经摧毁，或者是中共的海军空军也取得局部程度的这一个优势，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作战你要真正达到战胜，是要把那一个指挥旗插上的一个土地才算数。那么大陆呢，用导弹或用海优空优，它是可以那么制压台湾的全岛，可是呢，要把那一根旗子插上台湾的土地，必须要做一个登岛的作战。那么登岛的作战，以离台湾最近的这个福建东南沿海来讲的话，要到台湾来登岛的话，那么要经过台湾海峡这样子的一个海域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所像这个王洪光所讲的100个小时就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解放台湾，或者是把台湾给击灭的话，那我想解放军呢应该早就做这个动作，也不会延到现在。 当然我不排除解放军有攻台夺岛的这个能力，可是呢要说100个小时能够完成啊，我看了、啊、这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说法。当然啊，对解放军来讲有激励的作用，可是呢对两岸之间人民的这一种对于作战的这种忧虑呢啊，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是一种啊威吓，会让台湾人民呢更对两岸关系的隐忧。这样子的话啊，对于中共那么总书记习近平所讲的两岸一家亲这样的一个呼吁啊，也打了一个折扣。我想了这种威吓比较激励的说法了、应该都能够尽量避免会比较好。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线上的李毅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解放军就是王，您刚刚也提到这个王洪光的说法。此外我们先前也提到，就是我们节目之前的这个来宾啊，赵岩先生、王丹教授，他们都提到说他们认为解放军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来攻打台湾，相信这个在华府的郭宝胜先生也是这样的看法。那您觉得，想请教您，就是第一个，解放军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来就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拿下台湾吗？第二个就是说，您刚也提到了先前用这种怀柔的手段都没有办法得到台湾的民心了，那你如果说要出兵的话，这个不是师出无名吗？您的看法？
谢谢。我首先说一下，大家有很多误解，王洪光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人。王洪光原来是南京战区主管对台作战的副司令，10年时间主管对台作战。特别请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人，请看一下王洪光的一篇著名文章，叫《大陆如何在战争中统一台湾》，详细的介绍了大陆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如何拿下台湾和如何对付美日。这是去年公开发表的一篇长文。我现在讲一下，第一，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根据兰德公司不断更新的台海战争的模拟报告，根据美军每年派员参加的台湾汉光演习的结果，大陆拿下台湾大概是5天时间。
嗯哼，
这个不是我们在座任何人说的，这是美军和汉光演习的结果。那么大陆自己12月7日也宣布，解放军夺台湾以小时计，你至于有人说100小时，这个我没见过。第二，这个我因为这个不知道是打下台湾以后，说这个人心问题，这个大陆啊，这个拿下新疆之前，拿下这个西藏之前，统一祖国嘛，拿下大江过江，拿下江南之前，那都是这个多数人是不同意的，那是因为这些人的脑子受到台独的毒化教育，就像这个盟军打到德国之前，这个德国人信希特勒一样。盟军占领希特勒第二天开始，人们就不信希特勒。大陆军队拿下台湾第二天开始，台独思想就会烟消云散，永不存在，因为他们是被欺骗了，他们被洗脑了。那么这个第三呢，就是你说这个，我就想讲，川普总统下个月宣布，就说川普总统下个月要就职，他就职的誓词有一句话说，就叫消灭一切内外敌人。消灭美国一切内外敌人，中国也一样，中国也要消灭一切内外敌人。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对于一切不投降的台独分子、藏独分子、疆独分子，那必须完全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中国人必须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我说完了，谢谢。
是，好的，谢谢李毅教授。那么在华府的郭宝胜先生，请您简单回应。
我觉得首先要消灭的是法西斯的思想，消灭的是世界上一切的这个专制及他们的军队。刚才李毅教授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说中国军队征服台湾就跟当年的盟军征服这个希特勒的首府柏林一样，实际上是相反的因为这个现在共产党做的就是希特勒做的。刚才这个李毅教授完全就是纳粹这个葛佩的这样一种言论，就是我们一定要扫荡他，所有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这些人，全都要铲除，用坦克的履带念出血来。这种论调完全是法西斯的嘛，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的民主、人权的一个思想。而且你过分的估高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能力。首先，中国军队非常的腐败，在这个战略技术各个方面也是这几年刚刚发展，整个军费方面连美国的1/4都不到。而且你打台湾不是一个打台湾本身的台湾军队的一个问题，你要向全世界开战，不仅向美国开战、日本开战，可能周边那些菲律宾很多国家都来帮，那样的话你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是中国军队一旦开战，中国内部的矛盾全面的爆发，共产党朝夕之间就下台了。 啊，高志琛律师曾经也写了一本书叫《2017中国起来》，他就预言2017年中国将大变，共产党肯定会倒台。啊，对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不确信。但是你如果台湾开战，那共产党一个月之内倒台，为什么？危机非常的严重啊，贫富的这个差距，经济的这个下滑，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各种问题集中起来，那肯定是你朝夕之间要倒台，这是共产党首先考虑的。他打台湾打台湾喊了多少年，他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他考虑他的政权还是第一位的啊，因为他一旦动武的话，首先他要政权就瓦解，再一个是他不敢动，他对付的是这个美国，对付的是个日本，对付的是整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付的是整个普世价值，对付的是人们的这个人权民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他自己的心是虚的。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三位来宾都您。
好的，也请李毅教授来简单的回应一下。李毅教授，
我回应一下这个郭宝胜先生，我也不知道，你是个做什么研究的？你原来是学什么专业？
我是你的校友啊，我也是人大的。
两位都是人大的。
我人民大学的。
我觉得是，我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觉得你今天从一开始讲话到现在，讲的话全都不专业。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美国、日本、欧洲和台港澳关于两岸军事方面的研究的任何著作文章。
我觉得
你讲的这些话呢，全部都在专业人士看来是完完全全不着边际，完完全全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话
啊！你更加
我讲的这些话
都是的，你的那些都是
的结论。
你刚才说的都是台湾的一些军力，你有没有分析美国的军力啊？你有没有分析这个日本的军力啊？美国的航空母舰有多少？中国有几艘航空母舰？中国目前只有一艘航空母舰，美国有十几艘啊？
那在美国
对不对？
多少？美国现在美国军队的主力军队的番号全部都是内战时候统一美国的番号，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统一祖国是神圣大业，天经地义，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对一个国家统一祖国都是永远歌颂。你现在居然敢在这里歌颂分裂，
不是？我是在主张把人权第一，把人权高于主权，
在美国
民族自治权，这是联合国宣言的第一条啊！你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普世价值啊！你拿着祖国统一啊、中华民族这些这个很腐朽的东西，你跟不上一个现代的基本的常识普世价值啊！你还做一个研究员，像连一些普世基本的一些价值都没有。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规定啊，普世价值就是人权、民主、自由啊，人权高于主权啊，要尊重这个著名自觉权啊，要尊重这些的基础上，对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详细分析各国的军力啊！我看过的书比你多，我只是想了解这个各国的军力对比。你只讲台湾的一些军力，你有没有对过啊日本的？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郭宝胜先生还有这个李毅教授，两位既然是校友，在我们节目中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就想听听看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对两位的看法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究竟是这个人权比较重要，还是民族主义比较重要？究竟现在是这个？武统的好时机还是台湾独立的好时机？我们想先接听湖北吕先生您的电话。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心平气和地发表您的看法。吕先生请说。
我要说的是，这两位嘉宾，一位这个郭先生和这个李先生的这种说法呢，这个我都不认同啊。
嗯哼，那您的看法是？
我赞成李华雄老师的说法。这个两岸是不希望打仗的，说老实话，两岸的老百姓没有希望打仗的，这是一个大前提。这个我总觉得这一次川普和蔡英文搞的这些行动，是不是呢？这个美国这个对华方针从2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巨大的问题，美国有没有必要这个反思一下对华方针的这个里面存在的巨大的对全世界这个和平安定的危害？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感谢湖北吕先生提到美国是否应该反思对华政策，或者说反思他的一中政策。稍后我们请来宾在结论的时间简单的回应。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那个是首先哈，这他们轰6K还有其他战斗机大肆活动，其实也不是一两天的。其实哈，那个中国大陆就算是军方还有事人士也知道啦，轰6K搭配什么所谓的长剑十、剑指关岛，本质上是唬人的东西啦，因为它的速度又慢， 是还没有，基本上如果真的要开导的话，还来不及飞到那个出海飞到射程的时候，早就被美日甚至可能是台湾当作靶子来打了，除非是躲在本土上空，那是可以对台湾构成威胁。
感谢台北李先生的来电，看来他对这个军台海军事方面也是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啊。桃园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抓紧时间，请说。
你好，我想这样子说哈，这个不要妄想哈，美国会帮助台湾哈。
嗯哼，
在有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美国都没有替台湾出兵哈。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两岸一战难免哈，所以最重要的是靠自己哈。那也就是不要再台军下去哈，记得要扩张军力哈，恢复到原来两蒋时代的兵力状况哈。然后回头来说一件事情，现在在不停的台军，不停的台军，你们是不是在自找死路哈？那他在那放言100小时哈，我给他1000小时哈，我不相信他打得下。
好的，感谢桃园陈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河北的李先生，请简短的发言，李先生。李先生。
哎，你好。
请简短发言。
我想，你好，我想问问在华的这个先生，这个大陆奴性好还是日本奴性好？哎，奴性化已经产生你的思想。
嗯。
中华民族必须要站立起来。
站起来。嗯。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最后就请三位来宾给我们上半场做非常简短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李毅李教授。李教授。
和平统一台湾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两岸同属一中的现状已经被蔡英文彻底打破，永远不能恢复。大陆已经没有任何办法用和平方式继续维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和平局面，所以大陆现在除了通过武力彻底收复台湾已经无路可走。今天2016年12月18日，统一台湾只剩下两个方式，一个北平方式，一个天津方式。今天任何人如果还说有第三种方式，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别有用心。谢谢。
好的，谢谢李教授。台北的李华秀老师，刚才一位听众说这个台海一战他认为恐怕难免，究竟美军会不会驰援呢？您的分析和简短回应。
刚才这位听众说台海难免一战，这个当然这个对正在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来讲都会有这个忧心。不过呢，如果真的发生台海一战，美军会不会驰援？我想这个问题呢现基于台湾关系法来讲的话，美军应该呢也不会坐视不管，但是我仍然要呼吁，台海最终最好不要一战，如果有一战的话，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一个更严厉的挑战。我想和平才是真正两岸关系当中最重要，必须继续倡导的一件事。
好的，感谢李老师。郭宝生先生。
对，有一位听众他就说，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就他根本不懂美国的这个法律。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就是台湾一旦受到武力侵略，美国铁定是要武力保护的。而且日美安保条约特别强调，就是在钓鱼岛附近发生战事啊，日美肯定要介入。而且呢，美国在这个东亚如果受到攻击的话，日本肯定会保护。所以这个一系列的东西就说明了，如果台湾对他作战，那这个日本和美国绝对会来保护台湾，这是铁定的一个事实。而且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维持现状政策是这个蔡英文他是比较懦弱的一个表现。这个不是大陆的人刚才那个李毅教授很错误的一个分析，实际上蔡英文是比较偏向于中共的这种维持现状，或者说奥巴马的这样一种维稳的政策。奥巴马讲的话是什么？就是维持稳定啊，以牺牲台湾的主权自由独立来牺牲来这个换得这个两岸的这个稳定，风平浪静。这种政治正确是必须要打破的，川普上台就是要打破这个政治正确，然后以台湾的这个独立主权和尊严来换得一个崭新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类为了这个自由民主啊，可以不惜一战就像美国的独立英国的独立一样还有这个荷兰最早的独立有的时候就是为自由可以这个牺牲一切的。
好的，那么有关于川普挑战一中台海冷战变热战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不过讨论非常热烈哦，我们网友可以持续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继续留言。不过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的海军军舰在南中国海水域劫走了美军的水下无人探测器，究竟意图为何？在美中两国博弈的棋盘上，台湾究竟是川普的王牌还是一颗棋子？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